同学们，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僧宝传》，打开第100页第二段。定林沙门本言有道行，雅为士大夫所信定。这个定林寺的沙门，本言是僧人的名字啊，沙门就是出家人啊，有道行啊，有修行，雅为士大夫所尽兴。就是被当时的这个在家的啊居士啊士大夫啊所信敬啊，非常的恭敬他啊，知道他有修行啊，也愿意去亲近。因谏言称功知见可兴临济，这个因是啊红顶红因啊，见到本言之后呢，称十双楚元啊，称他的知见可以兴临济宗，可以把临济宗扶起来啊，振兴临济宗，临济的道法，会道无虚习啊，会道无习虚，言白俊请以公主之啊，正好赶上这个会呢，是正好赶上道无呢啊一个道场啊寺院这个地方啊有空位啊，这个空位主要是没有住持啊。言呢就是本言对这个这个县这个地方的长官啊，就啊请他来这个宴请吧，就是说啊，就是请这个十双楚元啊到这个到我这个地方来做主持啊。因为过去要想请一位僧人做住持，都要通过当地的这个行政部门啊，也就是说官方的同意啊，这样才啊合法合规啊。法令整肃亡躯未法者即焉啊。慈明禅师主持道场啊，这个做住持啊，寺院啊，管理寺院啊，非常的严谨啊，这个整肃就是啊特别的严格啊，当时求法的人、为法忘区的人啊，都来这个地方来向慈明禅师学法啊。示众曰：先宝应曰啊，这个先宝应曰啊，先宝应，这个宝应是也是一位禅师啊，先宝应啊，他说第一句见得堪于祖佛为师，第二句见得堪与人天为师，第三句见得自救不了。其实这个应该是临济啊，临济说过的话啊。道武则不然，这个道武呢，因为道武是慈明啊禅师所在的地方，所以他也称自己为道武。道武则不然，第一句见得河泥河水，第二句见得无绳自缚，第三句见得四棱着地。他说我不这样讲啊，那他怎么讲呢？他说第一句见得河泥河水，这个河泥河水其实是也是一种否定讽刺啊，就是说你就算第一句见得也是河泥河水，也是白搭啊，糊弄人。第二句见得无绳自缚啊，还是否定，也就是说第一句都是河泥河水，第二句更是无绳自缚，第三句见得四棱着地啊，这个四棱着地就不知道啥意思了啊，四脚着地还是四个腿着地啊，完全不知道所以然了啊。所以道其也海晏河清啊，行人必露。住也乾坤失色，日月无光啊。这个起和住，起呢就是行啊，行呢就海晏河清，行人必露。那住呢，停下来呢就乾坤失色，日月无光，汝辈向什么处出气啊？也就是说你起也好，行也好，你到底是一个怎么一个状态啊？你向什么处出气？良久曰：道吾为汝出气啊，我为你出气，乃嘘一声，着拄杖而起。着就是拿着啊，支着这个拄杖就起来了。又曰：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参啊，我打鼓，四大部洲啊一起参，拄杖横也，挑挂乾坤大地啊。 欲播富也，盖却横沙世界。啊，这是他说的啊。横起这个主帐啊，主帐横也，就是能够把这个乾坤大地都挂在我的主帐上啊。欲播富也啊，这个我们知道出家人用的钵啊，余钵一盖能把横沙世界都盖在下面。且问汝辈向何处安身立命？我这一担着这个主帐一走啊，把这个乾坤大地都挂在我的主帐上边啊，我拿钵一盖，把横沙世界都盖在我的钵下边。我想问问你们，你们在哪安身立命？你们要安身立命，也只能在我的肩上面这个主帐上边啊，在我的余钵下边啊，也憋屈的很，是吧？若也知之，北据泸州吃粥吃饭。如果知道的话，咱们就一起到北据泸州啊，吃粥吃饭，可以在那吃饭啊。若也不知，长连床上吃粥吃饭。不知道的话，咱就在长连床上吃粥吃饭。后住十双当解下，谓众曰啊。后来住十双，所以啊，思明禅师又叫十双楚元啊。当是正好啊，解下啊，那接下安居结束了。啊，就对大众讲，昨日做婴孩，今朝年已老啊，昨天还是婴孩的，今天已经老了。未明三八九，难踏古黄道啊，不明白三八九，你就很难踏到古黄之路之道啊。手槊黄河干，脚踢须弥岛。这个手槊呢，就是啊，一动手黄河就干了，一踢脚须弥就倒了啊。一脚就把须弥给踢倒了啊！一手一伸，你搅和这个黄河就干了啊！浮生梦幻身，人命九难保。人这一辈子啊，只是一个梦幻之身啊，是个无常泡沫啊。人的寿命啊，也是无常的啊。朝不保夕啊，有今儿没明儿的啊。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天堂并地狱，皆由心所造。就是万法唯心所造啊！南山北岭松，北岭南山草啊。南山呢，南山上的种的北岭的松，北岭的啊山上长的南山的草啊，一雨润无边，根苗壮枯槁啊。这个大地的所有的啊植物也好啊，树木也好，花草都是一雨所润啊。那根苗呢有壮有枯槁啊，五湖参学人，但问虚空讨。我们想起啊这个洞山禅师的哈，学者横沙无一物，过在寻他舌头路，欲得忘形泯踪迹，努力殷勤空里步。这个努力殷勤空里步和这个但问虚空讨啊是一个意思。五湖参学人，但问虚空讨啊，死脱下天山，生着洞月袄。死的时候脱掉夏天的衬衫啊，生的时候穿上冬天的棉袄，分明无是人，特地生烦恼。本来是清净自在无忧无虑的人啊，非要自寻烦恼，非要自己啊生烦恼，也没有人逼着我们生烦恼啊，喝一喝啊。时真点凶者为善事者折难，自金銮环。当时呢，翠岩可真啊，真点凶就翠岩可真啊。翠岩可真呢是十双楚元的弟子啊，善事者呢也是十双楚元的弟子啊，为善事者折难，我们也学过啊，临天录里边啊，就是当时真点兄啊以为自己悟了，那这个善事者考他啊，本石头上放了一块网啊，让他道一句，当时这个真点兄啊，网错也不知道怎么讲啊，就是很这个啊很憋屈啊，所以被善事者折难，就是被他考的考糊了啊，从金銮这个地方回来啊。对，以前我这个讲这个临间录的时候啊，有一个词金銮哈，我讲上这个皇城里边啊，这个金銮应该是一个地名啊，另外一个地方啊，从金銮这个地方回来，公喝曰：“解下未一月，乃已至此啊，解下还没有一个月，你就跑回来了啊，你就这样。”过去这个结下安居啊，一般都是啊有时间规定的啊，多过了多长时间才能够走动出啊，才能够活动啊，不能到处乱跑，破坏丛林有何忙事啊？有什么事那么急忙那么忙赶回来？真曰：大事未透脱故耳。倒不是因为被 啊，善事者啊，考倒了，没面子，而是这个东西自己有了疑惑啊，原来以为自己挺厉害的啊，被人家一问答不出来，这叫啥啊？如果说知道不理他，那又另外一码事，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不知道怎么下这一句转语啊。所以大事未透脱故耳。所以这样，共曰：如以何为佛法要切？那十双楚言就说：那你心里边啊，你的见解是什么啊？佛法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啊？佛法切要，你讲讲你对佛法的领悟啊，最关键的。真曰：无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啊，公诟曰：啊，慈明就批评他面皱齿惑，犹作此见者。其实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问题啊，这个慈明也像他也像这个善事者一样，也继续考他啊，骂他一句，看看他看看他这个怎么回答啊。面皱齿惑这个词呢，就是形容人已经很老了啊，脸上长了皱纹了，牙齿都掉了啊，还做这样的见解，也就是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啊，这个还那么笨啊，还有这样的见解，就是其实就是批评他，否定他。如果这个学人自己心不稳的话啊，这一句话可能会要他的命啊。这两天看这个啊，宗门武库里面就有一个啊，有一个人自己明明悟的挺对的啊，悟到了，确实悟了，但是这个东西力量太小啊，跟师傅去汇报，师傅给骂了一顿。出来之后，从师傅方丈室出来之后，这个受不了了啊，自尊心也是啊，包括这个打击的有点重啊，师傅的眼瞪的有点大啊，受不了自己上吊自杀，还去这个去自杀就自杀了吧哈，这个阴魂不散，还要去这个吓唬别人，吓唬这些个弟子，吓唬他这个些同门师兄们啊，最后被这个湛堂文准啊几句开示就走了啊。这个也是啊，面黄齿惑啊，那么老大不小了，还做这样的见解啊，你这个领悟的太差了。其实啊，也是考他啊，真不敢仰视曰啊，崔岩可真从善使者那里被否定了，来到师父这啊，师父还更加的严厉的批评，所以连头都不敢抬，愿为觉知啊。那您告诉我，到底佛法切要切是什么？公曰：如问我答啊，真礼前于而问之。就是那何为佛法要切啊，或者类似这样的啊。公曰：无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啊，跟他回答的一模一样，真遂其悟。这个时候他就明白啊，他就想，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我悟的并没有错，只是被师父一考又给考糊了。著南岳浮岩，以大法授南禅师啊。后来到了南岳浮岩啊，浮岩寺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居住啊，然后传法给啊黄龙慧南禅师啊，大法就是啊，在黄龙慧南在慈明这里得法啊，传法给他，语在南传。那关于黄龙慧南的呢，我们下一章节就要学啊，这个语在南传是到下一章再讲他和十双楚言之间啊，这个他们的这个事迹，就是他怎么向十双楚言求法，怎么悟道的。僧问：临济两堂首座一日相见，同时喝啊。这个我们学临济语录也学过啊。临济下边啊，东堂西堂的首座有一天相见，两人同时喝。临济闻之，声作曰：啊，大众要会临济宾主句，问取堂中二禅客。如果你们想啊会。想领悟这个临济的宾主句啊，你们就去问这个啊两堂的首座啊，这个词义如何啊？还有这个有一种说法就是啊，这两堂首座一日相见，同时喝，哪个是宾，哪个是主啊？这个公案啊，这个问题是最难最难回答的。当初我看临济语录的时候，我看到这儿就是懵的啊，后来明白了啊。此意如何？不得不这样啊，对吧？你这后来明白人家，你师傅你明白啥了？工作纪曰啊，翠竹之机见主峰，瞥然宾主当时分。然后慈明就做了一个偈子，就说啊， 翠竹之基建筑风，这个是形容的啊，也是一种形容，当然不是一种定，不是一种肢解啊。翠竹呢是指啊，这个母鸡啊，下了蛋之后啊，怀这个孵这个小鸡儿啊，母鸡从外边孵，小鸡儿从里边啄啊，这个叫翠竹，两个人一起使劲啊，这个小鸡儿就出来啊。建筑风呢，形容这个像射箭一样啊，这个前箭后箭之间这个啊，非常的快啊，就根本就没有你心啊，你思啊，思计思虑的这个功夫啊，瞥然宾主当时分。这个要想知道哪个是宾，哪个是主，只要你一动念，那你就啊就错了啊。那瞥然就是你必须得悟，你悟了，你才知道哪个是宾，哪个是主。大家可以想想啊，两个东堂西堂，关键在一个在东上，一个在西字，不然的话，对吧？一个东堂，一个西堂，两个出来一石鹤，都是首座，是不是？哎，你说哪个是宾，哪个是主？最主要是你们要奔东和西上去悟。哎，太阳从东边出来，对吧？从西边落下去，哪个是宾，哪个是主？是不是？哎，师傅可坏了，明白的人知道我在使坏啊。没有，我就是引导你啊，我给你一个机会，让你能够悟啊。瞥然当宾主当时分，宗师敏悟明资素，北地黄河彻底浑。这个宗师啊也是没办法啊，这个敏悟呢就是慈悲啊，明资素啊，想让这些个啊出家在家的都能够开悟见性，没办法才使出这些手段来啊。哎，那北地黄河彻底浑啊，黄河呢啊只是真浑呢啊，水是真浑的，这个怎么就是慈悲礼物了呢？怎么就是让资素就明白了？对，你明白了，北地黄河彻底浑啊，葫芦是被下耷了的啊，你就会了啊。又问赵州看婆子诗意如何啊？有人问慈明禅师啊，赵州看破这个婆子啊，您怎么想啊？我们都知道赵州看婆子的官，哎，前边几个人啊都被这个婆子说那么去，那赵州说我去为你们看破他啊，到那儿也是那么去啊，没有任何区别。他回来就跟大州讲。台山婆子吴未如看破了啊，这个也是考学人的一个公案啊。公亦作记曰啊，慈明就做了一个记子啊，说赵州看破婆子，叶落变河之秋啊，天下几多常客，五湖四海悠悠啊，说了这么一个记子啊，就是赵州看破婆子啊，叶呢落的时候就知道是秋天了啊，天下这么多的常客啊，五湖四海啊，都是很悠然的啊，也都景色都挺好的啊。明日升座曰，第二天升座说，一鹤分宾主，照用一时行，要会各中意，日午打三更。这个临济啊，他说他讲的这个事情啊，也就是东西两堂，哎，东西两堂的这个啊，做主啊，这个首座啊，一时鹤啊，分出宾主来啊，那照用一时行啊。其实这时候啊，已经完全不是那个意思了啊。这个一时鹤啊，一时行，要会各中意，日午打三更，日午就是中午的时候啊，哎，打三更。遂一鹤云啊，且道是宾是主啊，同时也是考学人，他同时也是一鹤。我不会啊，我这个鹤可能跟人家就不一样，我这个像嘴里有痰啊。且道是宾是主，还有分得者吗？啊，还有知道不知道啊？哪个是宾，哪个是主吗？若也分得，朝行三千，暮行八百。如果分得啊，就是早晨走三千里啊，晚上行八百里。若也未能，老僧失利。如果你们啊不知道哪个是宾，哪个是主，那赖老僧，老僧今天战败了啊。一柱兴化康定务银啊，李都尉遣使邀功曰啊，后来又搬到了兴化这个地方啊，在康定务银这个年啊，这一年李都尉，也就前面讲的李遵勖啊，派人邀请啊慈明禅师啊，说海内法有为师与杨大年耳。海内就是整个啊，这一国之人啊，只有您和杨大年，也就是杨毅，是我的好友啊，法友。大年弃我而先啊， 这个杨毅在这一年可能已经走了啊，蒲年来顿觉衰落，人死以一见功啊。这个蒲年就是啊，最近啊，一天一天的，越来越觉得啊，非常的哎伤感吧，有一点啊。你看过去这个大修行人，他们不是说一点情绪也没有啊，他们就是哎很真诚的自然流露啊，就是也有这些个小的这些情绪啊，就是但是都是这种啊，这个法上的吧，可以说，或者是说啊，这个法眷属之间的这种啊，互相的爱惜啊，互相的这种他们之间的真挚的感情啊，所以是因为啊，最好的法友杨大年啊已经走了啊，然后又想这个啊，他想非常想念这个慈明禅师，也但是他自己也不行，他说人死，我都冒死也要最后也要见您一面啊，仍以书底坦率。敦遣之啊，这个所以就啊这个仍就啊，所以就哎、写了一封书信啊，这个让这个啊谭帅啊就是督促啊，然后请这个啊请这个慈明禅师赶紧来啊，供恻然。这个恻然也是很伤感的意思啊，慈明禅师这个恻然一听到这个话也确实啊，哎，与逝者周而东下啊，就带着是。啊，就跟着逝者，带着逝者一起啊，坐船啊，向这个就去见了这个啊李遵顼啊。舟中作记曰，在船上的时候写了一个记子：长江行不尽，地理到何时啊？这个长江啊很长啊，什么时候能走到尽头啊？地理呢到何时？那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地理啊？既得凉风便，休将橹掉失。既然有凉风吹来啊，也不要啊，就是说要好好的，哎，也可以说是享受当下吧啊。休将橹掉失，不要啊，不要这个犹豫纠结，哎，就不要这个停下来啊，就继续在江上滑行啊。到过琅琊，觉禅师出营啊，琅琊会觉禅师啊，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师兄弟啊，大喜曰：“有众之类啊，之类不得功造受取折，而慧然如耳临之。”那非常开心啊，因为虽然是同门师兄，那慈明禅师他的名声很大，他这个琅琊慧觉也一直想见他，但是也是带众啊，因为带众就是啊，这个脱不开身，所以叫有众之类啊，被大众的这个啊给，就是说因为。要这个带领大众没有时间啊，这个抽不出时间去见这个啊，十双楚严禅师，不得功造受取得，没有办法亲自去啊拜访，而慧然就是突然之间啊，哎，这么好，就自己就来了啊，如耳临之啊，也不是直接就是去看你，而只是经过啊，你也不要太开心啊，就是顺便经过，那也很好，是吧？哎，有这么个缘，天赐我也啊，老天帮助我。恭维逗留啊，既然他这个这么想见啊，慈明禅师，慈明禅师就哎为了跟他啊聊聊啊，也是同门师兄啊，就逗留了几天。夜雨集并分旧游啊，晚上聊天谈到了这个并分地区的就是故交，旧游就是过去大家在一起啊参学，一起行脚，一起修行的那些人啊。觉曰：近有一老衲至，问其离何所。最近呢，有一老衲到这儿，问他从哪地方来。他说扬州啊。问船来路来啊？曰船来啊。是划船来的还是这个走的来的？他说划船来的。问船在何处？曰岸下啊。问他这个船在哪了？他说在岸下。问不设屠城一句如何道啊？你讲一句，但是这一句里边呢？不要涉及到你怎么来的啊，也不能是船来，也不能是路来啊。你说一句。其僧会曰：啊，这个老衲就有点生气了，说杜撰长老如麻四宿啊，这个就生气的说呀，杜撰的长老，杜撰就是不是真明白的啊，就是自己胡说八道的这样的长老啊，这样的人呢，就像麻和素一样多啊，遣人追不及啊，派人说完这句话他就走了。那这个琅琊慧觉呢，就派人去追，也没追上。 啊，云是举道者啊，说是举道者，这个举是法华全举啊，这个法华全举也很有名的，当时也是很厉害的啊，哎，这个机锋很迅捷，一般人都面对不了啊。卿在分州时尚少，举陆臣重中不及时之啊，就是我在汾州的时间少，所以我不知道不认识这个法华全举，而法华全举它藏在大众中，陆臣呢就是很低调，也不张扬，就是在大众中自己啊默默的去啊干活，陆臣有工作干活的意思啊，隐藏在大众中干活，不及时之，还没来得及认识，公笑曰啊，这个赐名就笑啊，就说举荐处啊，才能自了，而汝堕妇，何以为人？这个举啊，不知道是举道者还是啊，你说了这个荐处才能自了，就是说你一定能够啊遇到这些境界啊，你能够透得过去，哎，你跟人家论法，你不能哎在那儿有这个啊，就是说有漏洞啊，你才能够啊。你才能够为大众开示讲法。而你呢，你跟这个举道人俩人说话的时候，人家说完一句就跑了，对吧？你也没追上啊，有点嘲讽这个啊，琅琊慧觉禅师啊，何以为人？觉屏息汗下啊，这个慧觉呢就确实有点惭愧啊，不敢，都不敢出声啊，汗也都流下来了。公未作牧童歌，其略曰啊。慈明就做了一首牧童歌啊，大意是说：回首看平田阔，四方放去修兰萼。这个回首看平田阔就是放牛嘛，哈、啊，牧童歌嘛，就是放牛的孩童啊。哎，你就把这个牛一放啊，哎，这个地方呢很开阔，视野很开阔，你就哎把牛奔那一放，对吧？四方放去修兰萼，你就他爱去哪边去哪边，你也不用拦着他啊。拦恶就是阻止啊，就是控制他啊。一切无物任意游，要收只把锁头拨啊。一切无物任意游就是，那你只要手里牵好这个绳，他想去哪儿你就让他去哪儿，只要他不犯苗家你随便啊。只要啊，要收只把锁头拨，只要你看到他犯苗家了是吧，你收，不管他跑多远对吧，你就一蹬他就回来了。小牛儿顺毛驴啊，顺毛驴啊，牛还小对吧，很听话，这个毛也很柔，很柔和啊，你就形容很容易就调服啊。孔上高坡四蹄脱，最怕就是他跑到啊危险的地方啊，这个一下子可能就掉到悬崖里边了啊。日已高休喂草啊，这个日头已经高了啊，就不要再喂草了，吃的挺多的啊。捏定鼻头无少老啊，只要你攥紧了他的鼻头啊，牵好他的鼻头，不管你是少还是老，你都能把这个牛牧好啊。一时牵向园中圈中眠，和泥看渠东西倒啊，到点了你把他牵回圈里边啊，他就睡了是吧，和泥看渠东西倒，不管他啊怎么是啊，歪在泥里还是怎么着啊，还是东倒还是西倒啊，已经回到圈中了啊，绝莫得其游戏三昧啊。然后这个琅琊慧觉啊，就领悟了啊，知道怎么回事啊，莫就默契啊，得其游戏三昧也是一种智慧啊。至京师与李公会于月余啊，到了京师啊，见到了这个李遵顼啊，李都尉啊，两个人在一起一个月多啊，一个多月，而李公果木啊，李都尉啊，果然就离世了啊。临终画一原像，我们看啊，临世之前这两个人还在打禅机呢啊，一直这一辈子见面就打禅机啊，也没有别的事儿干。临终呢，画一原像啊，走不就走吧，也不嫌累得慌，还画一个原像，这胳膊还能抬起来是吧？又做祭献功啊，做了一个祭子。这个给这个慈明禅师寄曰：世界无一，山河匪爱啊。世界呢无一，其实也就是世界如幻啊，就是本身它就没有一个实体，哪有什么一和不一呢啊。那山河匪爱，所以山河大地也不是障碍，因为都是影像啊。大海微尘，须弥纳戒啊，大海也只是一微尘啊，须弥呢啊也在 介子里边啊，也就是极小同大，极大同小啊。捏起斧头，解下腰带啊。你要问我什么是佛啊？直接捏起斧头，解下腰带。若觅死生，问取皮带。如果你想问生死大事啊，怎么处理生死啊？你就去问那个皮带啊。公曰：如何是本来佛性？还问本来佛性？李公曰：今日热如昨日，今天跟昨天一样热。随生便问。公临行一句作么声啊？这个两个公啊，这个李这个慈明问李公啊，问您临行一句时作么声？这公曰啊，这个应该是啊，李公问这个慈明啊，李公随声便问，问啊，问这个慈明啊，临行一句作么声？那慈明就说：“本来无挂碍，随处任方圆，没有任何的挂碍，那还哪有什么作么声这么声的啊？随处任方圆啊，就是黄檗禅师《传心法要》里那一句啊，就是临命终时啊，一个要诀就是但自忘心同于法界，你就彻底的放松啊，一个念都不用起，也不要这儿，也不要那啊，这就随处任方圆。大家记住了啊，本来无挂碍，只要你心里没有执着，没有挂碍。”没有惦记的，没有念想的东西啊，那随处任方圆啊，也就是你把你自己的这个心意识抽回来啊，不要用这个心意识，你就歇着放松啊，任这个法性啊，让它自己去作用啊，你不要你自己不要使劲，你一使劲就落处了啊，就有受生的地方了啊，就是无明业力啊，习气受生。你自己不用心，但自忘心同于法界，那就是法性啊！不管你就是未来作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去实现，那你都是法性思维啊！你是一种觉的状态，成就者的状态啊！就是证得了法身啊！这个就是从凡入圣啊！你再实现再来，那就不一样啊！但是如果你有把控啊，有操控，你想要去怎么着，你动了心意识，你有心有著着了。有执着了，那你就是随业流转啊。所以这一句看上去很简单啊，其实也是我们平时啊用功的这样的一个关键，也是我们临终的时候一个关键，大家一定记住了啊，就是本来无挂碍，随处任方圆啊，方也好，圆也好啊，这也好那也好，不是我们能主宰的，但是我们平时一生你的用功啊，就能够导致你临终这样的一个自在啊，既不是自己能主宰，又是自己能主宰。自己不要去主宰，也就是你不要去用心意识啊。那你能主宰，就是你平时你要练，你要掌握这样的功夫，你才能够在关键的时候，你才能够直接全部的放松下来啊。李公曰：“晚来困倦，更不答话啊。”这时候李遵顼他就说啊：“天也晚了啊，我也困了啊。”我们就不说了啊。公曰：“无佛处作佛。”最后啊，慈明还说了一句：“无佛处作佛。”李公于是勃然而逝啊，这李遵顼就走了啊。仁宗皇帝游留神空中，这个仁宗皇帝就是宋朝的啊，仁宗皇帝他特别喜欢禅宗，空中就是禅宗，这里啊也是佛法啊。留神呢就是留意啊，喜欢闻李公之话啊，与缘问答，听说李遵顼往生了啊，而且。也听到他跟楚原禅师的问答，加叹久之啊，非常的赞叹啊。公哭之动啊，临旷而别之。慈明禅师也哭得特别的伤心啊，动就是悲伤啊，难过啊。我们看一个大禅师啊，这个自己的道友走了啊，也没有掩饰，也没有刻意的去不动念、不动心，是吧？你说他要说不哭不难过，你说他做得到吗？肯定也做得到。但是对于大自在的人，这个时候啊，他就示现出一个凡夫的样子，也没有任何的挂碍啊，其实得道的人，他可以这么做，也可以不这么做，他是非常自由的，他是非常自在的，他可以伤心，也可以不伤心。但是没有得道的啊，凡夫俗子，他就控制不了自己，他就痛苦就是很痛苦啊，他就会掉到痛苦里面啊。那我们看慈明楚原禅师啊，哭之动，就哭得特别的伤心悲伤啊。临旷而别之啊，最后啊，也不得不道别。有诏赐关州，南归中途，为使者曰：“我忽得封闭疾啊， 这个诏呢啊，也就是啊这个哎指令吧，或者是说有这个有人啊请他啊哎请他这啊有人这个啊就是皇帝吧，皇帝下诏赐他这个啊赐他这个啊官方的这个船啊送他回去啊，因为这个皇帝知道了，皇帝知道他跟李公之间的这个啊这个法上的这个关系啊，还有他们这个情谊。所以就赐给他一个官方的这样的一个船，官方的船肯定很舒适啊，很方便。南归中途在船上的时候啊，他就对侍者说：“我忽然得了这个封闭疾，封闭疾应该就是那种啊嘴歪眼斜的，这个嘴一下子就歪了，就是抽风中风那种病。视之，口吻已歪斜啊。”这个侍者一看他的这个嘴都歪了啊，侍者以足遁地曰啊。这可能还不是船上啊，就是回途的啊，回途的这个路上啊。那侍者当时一看，哎呀，就终于就觉得，哎呀，这个就是很恐惧啊，很害怕，也是觉得可惜，就脚遁地，就说：“当奈何平生喝佛骂祖，近奈尔，一定是您平生啊这一辈子老是啊这个恶语啊喝佛骂祖啊。”这个不复口业啊，所以他现在感到的这种结果。公曰：“无忧，未汝正之啊，你不用担心，我立刻就给你把它正过来。”一手啊，咔一下子，又正过来了啊，如故，跟以前一样。曰：“而今而后不遁之汝啊，从你以后，我再也不糊弄汝，再也不糊弄你了，再也不骗你了啊。也老了是吧？老了还你看过去的禅师多这个调皮哈、啊，没事老是骗人啊。这个遁之就是骗你啊，逗你，遂以明年至兴化啊，然后到了第二年就到了兴化这个地方啊。正月初五日，沐浴辞众，在正月初五这天啊，这个洗浴啊，洗干净了啊，要跟大众告别了啊。这个时候他也要走了，离世了啊，家夫而逝啊，这个坐在那儿就走了。月是三十有四啊，这个应该错了，三十有四太年轻了，不，这可能搞错了啊。月是三十有四，坐下三十有二，应该是五十有四啊，好像是五啊，大家改一下啊。对，我记得是五十四啊。这个慈明禅师他的年纪还是哎比较轻的就走了啊，五十多要在现在来讲还很年轻啊。如果那我的岁数啊，我明年就要走了啊。坐下三十有二啊，这个受了居都戒啊，受居都戒32年啊。李公之子，明智其行于兴化啊，就是李遵顼的儿子啊，给他写了一个这样一个名啊，就是概述他的这一生的行止啊，在兴化那个地方，而藏全身于石庄，全身啊都葬在了石庄，没有去火化啊。公平生以世事无碍行心，凡圣所不能测啊。慈明禅师呢，这一生呢啊，以世事无碍作为自己的心行啊，自己心里边任何东西都不挂碍啊，这个也是光明磊落啊，也是非常的。我们看一开始啊，这个就是自视甚高吧啊，从来也不觉得不懂得什么叫谦虚啊，但是也特别喜欢搞这些个啊，突然袭击的去神鼎红音那里哈。因为这个神鼎红音太厉害了，你一般套路肯定胜不了他啊，就必须得来一个虚晃一枪，一到那法堂倒了是吧，吓得啊小童子都跑了啊，就是这必须得出其不意啊。所以说这一辈子呢哎都是心中啊干干净净啊，就是心无挂碍啊，光明磊落，行事都是直截了当啊，没有那么多拖泥带水的东西。凡圣所不能测啊，凡圣都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啊。室中宴坐，横刀水盆之上，旁置草鞋啊，在屋子里坐的时候啊，这个自己的行李呢啊，就是啊，搁在一边，随时也可以离开啊。横刀水盆之上啊，旁置草鞋，生活的资料啊，生活所需的也都非常的简单啊。使来参叩者下雨，无有弃其机者。来参叩的人啊，都会考他们，让他们下转语啊，几乎很少有啊，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能够让他满意的啊。又做仕途祭曰啊，又做了一个祭子啊，就是专门给徒弟开示的这样一个祭子，说：“嘿嘿嘿，道道道，明明明，得得得啊， 又冬日绑僧堂做此字啊，冬天在僧堂上边啊，僧堂门口啊，写几个字啊，写一挂一个牌，挂一个牌子上边写字二二三儿啊，二二三儿四个字，西下注云啊，下边写注着注释着啊，若人识得不离四为一中，如果你们谁知道这四个字的意思啊，那也不离四为一啊，有首座者见之谓曰，有一个首座看到就说和尚今日放餐啊，这句话答得挺好啊。此名闻而笑之云，放餐就是今天就是啊，不搞这个小餐了啊，也不对众答话啊。赞曰啊，最后这个慧弘觉范他总结到啊，有记天之云涛啊，乃可容吞舟之鱼啊，也就是说。像虚空这样的一个广阔的这样的一个心量才能够容纳，才能够啊这个容纳吞舟之鱼啊，容纳这个大的像鲸鱼这样的啊，我们知道吞舟之鱼一定是像鲸鱼那样很大的鱼能把船吞下来的。所以说也就是说这里边形容啊慈明禅师他的这个啊气量心量广大啊，有九万里之风乃可覆成天啊归天之意。有九万里的这样的大风啊，这种形容他的这种风格啊气魄才能够承负得了啊乖天的这个翅膀，也就是极大的这个大鹏之鸟啊，极大的鸟你必须有这样广阔的空间你才能容得下这个大有大翅大膀子的啊翅膀的这样的鸟在其中翱翔。三世如来之法印重任也，三世如来的这个啊来到世间都是为了啊慈悲利益众生啊，都是有重任在身啊，岂寻常之才可荷担乎啊，哪里是寻常之人能够负担得了的啊。所以真正的开悟见性明心见性的大善知识来到这世间呢，也都不是啊偶然的啊，都是有大因缘的，都是也是众生啊世间因缘成熟了啊，这个才来到世间来示现啊。于观慈明啊，我看慈明以鹰尾绝人之姿啊，鹰尾绝人之姿就是从外表上看啊，这个人就是啊相当的有气魄啊，就让人会觉得啊望而生畏，就升起一种恭敬和敬畏之心啊。鹰尾就是非常的伟岸啊，行不缠繁盛之事，他做事啊，你很难看到他啊对繁对盛有任何的执着，不缠就是。不缠缚于繁盛之事啊，做事就没有丝毫的挂碍啊，非常的干净利落啊。谈笑而起临济于江浦，谈笑之间就把临济的道法就给扶起来了啊。江浦就是本来这个临济的道法都快倒了，都快这个没有多少人学了啊。我们知道慈明禅师下边出了黄龙会南和杨岐方会这个两家啊，又把临济宗又给扶起来了啊。到了宋朝的时候。又达到了一个高峰啊！叱咤而死黄龙之偷心啊！这个黄龙偷心，我们下一讲啊，学黄龙慧南禅师的时候就能看到，黄龙禅师一开始他以为自己已经悟了，到了慈明那里边被慈明禅师一拷问啊，才真正彻悟啊！这个就是啊，而死黄龙之偷心，这个偷心其实就是侥幸心理，总觉得自己啊，就是。总想得到点什么啊，总还有一个有个想要见性啊，想要一个悟的东西，这个偷心不死我们就没有办法悟到啊，必须得死得彻底啊，彻底的啊这个歇下来默契了才行啊。视其思维不见辙迹，看到他这一生做的事情又看不到任何的痕迹啊，为三世而死为什么不像那些啊就是这个有痕迹啊，有轨迹可得的那些人啊，有绳墨可得的人啊，这个为三世而死为绳墨，就是超出了三世，超出了世间的那些个有为的那些个轨迹啊。谚曰：“自经三喜，乌烟成马。”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啊。谚语说啊，这个。自经三写啊，乌烟成马啊，就是你这个字呢，总写会有错的时候啊，乌啊， 不是啊，这个字经三写就是乌烟成马，啊，这个乌字就不会写成马，你也就是说你经常写这个字，写三次就是经常写啊，就不会成为马啊。这个小，这个此言虽小，这个是因为是世间的谚语哈，好像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啊意义，但是呢，它的比喻呢啊也可很大，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很多，也就是说很多的事情呢也是啊。积累而成的啊，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啊，忽然之间就变成这样的。这里也是形容这个慈明禅师他这样的一个视线，他这样的一个见识啊，包括他的行持，也不是一生一世啊就是成就的，也是多生多世积累而成的啊。那今天这一会的时间也到了啊，这个十双楚言慈明禅师这一章节我们也就跟大家学习到这儿啊，后边还有两位禅师啊，大概有两会的时间啊。